这个谢谢大家哈，那个，今天我要讲的话，主要就是价值与规范，也就是一元和多元这样一个关系。我想就从问题讲起吧。在我们今天哈，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网络时代，应该说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感到一些困惑，甚至失落。互联网它能够连接世界，但是并不一定就是说都能连接内心，有时候甚至也可能把我们推远。这个各种推送算法，包括微信啊，它有时候在不同的群，我们有亲人群，有同学群啊，但是呢，慢慢我们在有些群觉得很不自在了，不愿意说话。他和我的价值观不太合，也许开始就那么一点点意志的东西哈，后来就越来分歧越来越大，很难沟通啊。另外一方面，像我们的技术设备，手机电脑不断的更新换代，越来越高大上啊，大家都可以发言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并没有说随之提升，你就会发现很多恶语、谩骂、人身攻击、侮辱女性，你都看得很不舒服。怎么就是这么干净的屏幕就出现这么脏的字眼？这种种的问题或者说乱象，是因为我们不够高尚，还是不守规矩？这就是涉及到价值和规则。前面的高尚，这可能是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但也可能是价值也包含一些比较次要的或者琐碎的，我喜欢吃什么饭菜，我喜欢开什么车等等。但是最高的是比较终极的，终极的关切，最高的信仰就是关于善好，值得我们追求和正重视的东西，珍视的东西。刚才我问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哈？就是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够高尚，还是不守规矩？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方面？在传统社会，其实这个回答比较简单，就是说，要要求高尚。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比如在西方中世纪社会，追求永生，圣徒，这样一种生活，圣洁的生活。在中国漫长的哈传统社会里面，它追求可能是像孔子、儒家，君子道德，惜圣惜贤，是这样一种道德。但是我们切不要忘记，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现代社会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传统社会，无论西方、中国，都是等级社会，少数统治或者少数治理，他不要要求社会所有的成员都追求高尚。过去有句话，孔子叫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过去传统社会一般甚至主要的道德是在君子那里，君子做榜样，以身作则，属民甚至就是谈的道德其实就是风俗，就是说少数人你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然后呢，你影响感化一个社会的风俗。西方也有句话，贵族行为理应高尚啊，就是你贵族你不能太功利太物质啊，你要最重视的是你的精神性的东西，荣誉啊。一般的平民你甚至上战场没有你的份，没有资格。在传统社会里面，虽然这样一种高尚是少数人鼓励他们追求的，但是它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导的价值追求。 但是现代社会我们知道发生一个什么巨大的变化，是一个倡导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所有的价值追求在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同样的合理的价值追求的范围内，都是可以的，甚至不分高下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幸福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可能觉得不断增长的财富是自己的最大的幸福，也有的可能觉得是天伦之乐，这是自己最大的幸福，还有些人觉得艺术的创造或者精神的创造是自己最大的幸福，还有些希望在道德上能够完善自己啊，等等，这都不一样。人各有志，过去的志也就是价值追求是相对一致的，那么现在呢，义利平等，价值平等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价值要出现多元，就是说向不同的方向追求，大家都是合理的啊，都是有它的合理性。当然这里会带来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种合理性，我们说都是合理的，但是有没有稍微有差别，可不可以做一点评价，就是高下啊，甚至优劣的评价，甚至不能用优劣，但至少 有没有高低的一些差别。如果彻底的坚持多元论，可能连这个都要否认，你不能评判别人的价值观，大家都是合理的平等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价值平等、价值多元，比如说开始一段大家得到唤醒和解放，都觉得可以追求自己的价值，但是这个社会慢慢慢慢的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占据主流的主导的价值追求，和前面我们所说的传统社会的人为的价值意愿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形成的，在一个价值平等观的这个引导下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个时候呢，会不会形成一种主流的，依然是主流的主导的带有一元性质的价值观，你们说会不会？有的人说会，有的不会。我这里哈提醒一下，会不会形成一种主导性的，其他的价值观依然是存在的，但是主导性的会不会慢慢形成一种？对，我觉得可能会哈，就是多数人，这个时候就看数量取胜了，多数人追求什么？那么这样的话，这就有点不信了哈，什么不信呢？如果你的价值观不是属于多数，你是属于少数，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压迫感，或者冷落，或者疏离，或者边缘化？比如你生活在一个小县城，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呀，慢慢我觉得我不愿意一辈子就活在这一种非常功利、非常这个物质，但是我在这个小县城很孤独，没有多少朋友，很少。为什么要做北漂？很多人为什么要到大城市来？哪怕是生活上要艰苦得多，为什么？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大城市，他有更多的寻找到自己的同道，他就觉得容易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啊，所以他就来了。当然像京城那个名字一样的也居住也大不易哈，但是呢确实有这么一种内心的那个渴望。所以我经常说到，就一方面我们要享受 价值多元，但另一方面要可能要忍受价值多元，包括忍受我刚才所说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种价值一元。在古代传统社会里面，它也有些要受到压抑的。你比如说在中国这个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面，人文学问，人文这个的知识分子他会受到礼遇，比较容易出头，但是科技的工匠发明家他可能就受到冷落，因为被无形中压抑了。但现代社会了，也会不会依然有这样的你觉得孤独寂寞冷清这样的一些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去怎么去处理？也许我们恰恰经历过我们这样一种认识，这样一种古今之变的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心地坦然一些，就是觉得哦，不管怎样，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的结果啊。我们既然要平等，又既然要尊重每个人作为主体的权利，那么只能这样。我只能是说啊，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同道，甚至也努力保持一种开放心灵的开放，哪怕我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但是我能够理解，能够宽容，不激烈不激愤啊，但是我尝试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啊，这是我的努力。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不太可能在价值信仰形成统一啊，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它要不分崩离析，它总还是要有某些共识，但这个共识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建立在某种信仰。过去有基督教社会哈，我们有儒家社会，它可以建立在一个信仰上，一种价值上，但现在价值平等多元，我们不可能建立在这上面。另外我们甚至也不可能建立在，或者说完全建立在一种自然而然性质的形成的一种意愿上，因为自然而然形成很可能就是物欲流行，功利滔滔。当然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相当适应这种共识。为什么说呢？因为今天社会不论什么政府，不论什么国家，基本上都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都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啊。就是说这个在某种上已经相当适应了哈，但是这个肯定还是不够。我们知道功利物质的追求，经济利益的追求，它肯定第一个有一个多少算够的问题，有没有止境。第二个，经济利益它是实实在在的，你多别人就会少，它会有一个竞争而发生利益冲突的方面，不会说经济利益方面总是和谐的。当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是能够调动的，通过制度市场，它能够把它尽量的调整到所有人的物质的自利的追求都最后有利于整个社会，但是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啊，竞争仍然不可避免。现在竞争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你不可能完全遏制竞争，那么它就会有利益冲突。那么这个利益冲突它没有办法用利益本身来解决，它还肯定要考虑另外的一些道德原则。所以啊，它就是说要有一些规则啊，要有一些规则来进行调整。另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我们说 正义啊是什么？正义从现代社会来说，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他应该努力做到使各种人、各种志愿、各种追求的人能够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享受自己的贡献所带来的收益等等啊。但是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这是从古到今不可避免的，就是说比如首先是生命安全，生命的安全，这个从传统社会来说，它的正义观就是首先是报的正义，一个是报仇，别人侵犯了你，你要复仇，还一个那个也是叫报仇，别人为你服务了或者给你东西交换，你要回报别人啊，这是报的正义啊。它的原则基本上是可以说叫对等，所谓对等就是别人侵犯了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还命，开始是自己这样干，后来国家产生了，国家来做恶人，就国家把这个自行报复的权利收束起来，你自己不能去报复，通过国家来报复啊，你自己不能再去杀死 仇人，除了你在直接的自卫状态中可以正当防卫，其他你不能够做。那么这是传统的正义，那现代的正义呢，它越来越走向一个分配的正义啊，这个我们不多说了，就是说首先是 rights， 就是权力的分配，然后是这个利益的分配、机会的分配啊，这个时候它越来越走向一个平等甚至是均等的原则。那么这些问题它都涉及到规则，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规则比价值可能更为重要，正义就是一套规则体系，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追求的信仰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高尚，就侵犯规则。这里最重要的规则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杀害无辜，就是不可欺诈，不可盗劫、盗窃和抢劫，不可强暴、性侵啊，这样一些基本的规则，这从古到今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这些规则，可以说人类社会文明延续不到今天啊。你去看所有的宗教、大宗教的经典，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是要把这些先说明，都是共同的、一致的。好像是5年前，就是《查理周刊》的事件，是吧？他编辑部10多个人被杀。那么前几天，法国又发生一起，一个中学历史教师被从车臣来的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给斩首。那在这个凶手看来，他觉得他是维护一种崇高的信仰，维护一种最高的，他看来是价值。但是他能够去杀人吗？这就是规则了，这是最基本的规则。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要牢记在心啊，甚至不要被动听的言辞、蛊惑的理论所欺骗，好像在某种理论、高尚理论甚至乌托邦理论，我就可以做某些平常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比如杀人，比如抢劫，这个是有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有些规则意识它必须从我们现在从小事上培养。前不久我还看到一系列照片，到西藏，到很多圣山圣湖，好多好多垃圾啊。有些垃圾明明可以有垃圾桶， 他就顺手一扔，扔到而且是人很难到的地方，悬崖旁边，那别人要捡起来，清洁人要捡起来很费事的。那么就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做？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日本吧，日本说1995年是地震还是什么，一个岛上啊，地震过后大家都很缺食物和饮水啊，有人发现一个公司的这个自动售货机还可以买那个瓶装水，那么大家就排队，光排队还不够啊，每个人自觉的只买一瓶，然后呢再回到队后面，如果没人他再回到后队形后面再买啊。其中有一个人他开始没有察觉，还是一个负责人，他开始算了一下，他没有可能没有很明确的察觉这一点，家里有四个人，他买了四瓶，竟然总公司后来就把他给辞了，他自己也羞愧难当。就是这个规则意识 这很强哈，就是我现在也是觉得在公共场合，我们这一代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规则被破坏得很厉害啊，现在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规则意识还没有健全，新的一代我觉得比我们就好得多，也许这是我们起步的地方，我们尽可以追求我们的崇高的价值，但不强求别人，也许是这样的哈。另外呢我们也必须遵守某些普遍的规则啊，规矩，这个是在各个时代它都免不了的。当然回到我们最开始所说的像这样，比如说我们遇到包括网络上哈我们的价值观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保持心灵开放啊，尽量的理解，还有一个呢可能也犯不着哈去过多的争论啊，因为有时候你是说服不了别人的，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杠精还是什么，你永远说服不了他，他就是想跟你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哈，永远不恶语伤人，口出恶言，我们现在网络有很多监管，这个监管为什么不监管这些明显的毁谤啊，这人身的攻击性质是说非常恶毒或者非常侮辱人的话，为什么这方面不管一管呢？我倒觉得可以这方面让我们的这个网络稍稍干净一点，有句话过去说真理越辩越明，不是不一定是这样的哈，真理有时候越辩越糊涂，一般来说争论你说服不了对方，或者你至少在言辞上说服不了对方，他过后过细的过一些年才会明白，其实可能是影响听众影响旁观者，没有必要就是说去过多的卷入这样一种无谓的，有些时候相当无谓的争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追求我们想要的生活。好，谢谢大家。